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最近这几天呢，把自己以前录过的节目把它听了一下，听了一下呢，我觉得的确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节目讲了很多时事，这个时事的事情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所以呢，你早两天你把这个节目录下来了，那么交给同事去放，那么到放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所以我连续听了好多节目呢，都有这个过时的感觉。我原来呢不太注意，因为我平时呢就是做节目，做完呢就传给同事，同事呢就播送，所以呢我就没有太这个现场的听。那么最近这两天呢，我把自己以前的那些讲到跟时事有关的节目呢都翻听了一下，就发觉呢很多讲的内容都过时了。所以我现在对自己呢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以后的节目啊尽量不让人太听的就太过时。但是毕竟呢是一个我们跟时政啊跟文化有关的那个文化这个节目呢比较容易讲，因为讲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好听啊，这个合适。但是呢你不能每天都讲那些历史上的文化。我最近呢也是准备了一些我要讲的这个题目，但是那些题目呢也每天讲大家觉得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关系非常的遥远，所以呢我还是会讲一点跟个时事有关的节目，但是呢尽量讲一些比较松一点的，不是当天发生的事情，这样的节目希望它呢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准确的感觉啊。我自己心里这一次呢我是有这个感觉的，所以我这次呢我觉得我要做一些调整。节目呢同样的新，同样的好听，但是呢不会说啊昨天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事情就讲不了了，因为昨天讲的事可能大家听的时候都是两天前的事情了，那都已经有证明了。这个我自己呢因为很长时间就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做，也没有太注意这个时间的这个 update 的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做点调整。那么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题目呢比较新的。那最近呢因为这个共和党大家知道这个竞选总统的提名人呢有好几个人已经退选了。那其中有一个退选的是个印度人叫 Vivek Ramaswamy, 这个我们译成拉姆斯沃米。这个人呢已经是退选了，2月9号他就接受了一个采访。他这个在这个采访的电台是 Fox News 啊，大家知道比较右翼一点的这个福克斯新闻。这个福克斯新闻呢就采访了这个印度的这个印度裔的这个候选人拉姆斯沃米，他呢就讲了一个语不惊人这个死不休的这么一句话，就说呢民主党啊可能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去顶替这个 Joe Biden, 因为 Joe Biden 按照他说法年纪太大。年纪太大当这个总统呢恐怕有问题，因为呢今年2024年这一年里面如果 Joe Biden 身体出了什么问题，那个民主党呢就没有人了，所以民主党呢也准备呢要选一个新的人作为总统的候选人。按他的说呢这个人呢就是美国前总统的这个奥巴马的太太米歇尔奥巴马。那这个讲法到底真不真我不知道，但是呢今天看见这个 Love Swami 他讲的这条新闻呢我还是想和大家谈一谈，因为这个事情说不定真是成真了啊！如果我们的这位 Joe Biden 老先生他真是身体上出了一些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担纲去竞选，那么可能呢就要考虑这个下一个接班人了，因为民主党内呢现在还没有什么很成熟的接班人啊。当然有些人说我们加利福尼亚的州长这个 Newsom 有可能是比较成熟的，但 Newsom 呢现在还把他的精力放在加利福尼亚没有放到全国去，起码他到现在口还很紧，没有说自己要参加总统的竞选，所以呢估计呢 Newsom 今年不会出来。Newsom 不出来呢他就要过四年他才能当，到四年以后我估计这两党的竞争就会在 Newsom 和这个佛罗里达州长这个 DeSantis 之间进行，就两个这个壮年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那政绩都不错，一个管加州一个管佛罗里达州，那是未来的事情，我们呢那个我们那个时候不说，因为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结论。那么民主党呢 这个据我们说这个 Ramaswamy 的讲法呢，就是说有可能在今年八月份的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就会提出这个 Michelle Obama。 哦，这个新闻一来我觉得有些惊异啊，但是很多人说那不惊异了，这就是民主党的 B 计划了。那大家要知道做行动的 ABC 的计划， A 计划肯定是 Joe Biden。Joe Biden 找谁去当副总统呢？会不会现在这个 Harris 就是贺锦丽呢？还不太知道，因为贺锦丽这个为政几年没有见到任何的政绩，那个美国国内呢对他毫无印象啊，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表现了，因为他有一半黑人血统，有一半印度人的血统，所以他呢又是一个女性亚裔黑人他都有了，这个具有很大的优势。除此以外能力上不敢恭维啊。那么所以呢估计会不会把贺锦丽拉着当副总统的候选人呢，这个我要打个问号，不一定啊，起码我们自己心里不会觉得贺锦丽会是继续连任副总统的，因为大家担心呢倒不是他无能，是怕他在任上做副总统，如果 Joe Biden 有病或者怎么样了，出了什么事，贺锦丽自然而然就是美国总统，而把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交给贺锦丽这么一个人，很多人包括民主党人呢不放心啊，这个不行啊，共和党人肯定是反对了。那么这样呢，这个担子呢就落在一个新的提名人身上，但提名人是谁呢？到现在为止呢不太清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现在讲的美国的政治家应该是讲的遇到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那除了两个老人 Donald Trump Joe Biden 以外，他的第二梯队他没有很成熟的这个政治家去接班，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啊！不像早些年你看这个JFK 肯尼迪的时代，尼克松，这些都是很强有力的政治家，所以呢基本上说不管哪一党都有比较强劲的这个候选人，现在呢除了两个老人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强劲的人啊，所以呢你这个你讲原来做过国务卿的这个 Pompeo 或者做过副总统的这个这些呢，他其实呢得到的这个支持率又不高，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有经验的又得到民意很高的人没有，除了两个老人，所以美国人基本上是把自己的未来放在两个70多岁的老人的手上，那么还要熬五年呢，大家就不知道这些人会怎么样，所以呢这个两党之内一定要找这个候选人了。那个共和党内我们跟大家讲过了，现在那个票放在谁的身上呢？那个这个 Kitty Harry 这个我估计可能性不高，因为他在党内的这个得票都不高， DeSantis 基本上是退出视频线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看民主党内的好像还没有人选，所以这一次啊，我们今天讲的 Ramaswamy 他提出来的 Michelle Obama 有可能被提名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得跟大家讲一讲。那个我们知道身为第一夫人的这个 Michelle Obama 会不会出来竞选总统啊？这个可能性，或者他争取这个副总统，也就是 Joe Biden 当总统，他当副总统，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估计可能性不高啊，可能我讲错了，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可能性不高。我们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在纷纷议论说米歇尔会不会涉足政治，这个是很多的讲法。那个我呢对这个米歇尔奥巴马不太注意，一直到2018年，当时看见书店里有一本书，就是米歇尔奥巴马写的回忆录，叫 Becoming， 就是成为。看见这本书呢，这本书是2018年出的，当时热卖啊。我呢在书店翻了一下，我没有买啊，因为觉得米歇尔奥巴马从政的可能性不大了啊。那就是奥巴马是光艳四射，但是米歇尔奥巴马呢是跟着丈夫而已。那么但是呢我想想美国政治上的确有副总统的，有这个总统的夫人想做过总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希拉里克林顿。那个在比尔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希拉里克林顿呢就非常的耀眼。 到了克林顿下去以后，希拉里呢，他还竞选这个参议员，足足在参议院干了八年，干了两任，这个当的时间很长，也就是说他希望从参议员的位置能够跳到这个总统的宝座，他当然后来当了国务卿了啊。但是希拉里呢是一个野心最足的，但现在希拉里有没有可能出来竞选呢？我估计可能性不大，他自己也没有说要选。但是米歇尔奥巴马呢，这个可能性呢我们从来就没有遗忘过，因为他出了这个回忆录以后啊，很多人就都在讲他要参加总统或者副总统的这个选举。2020年那一次，就 Joe Biden 那一次，他没有出来，他也没有当 Joe Biden 的副总统的竞选人，而是让给了贺锦丽。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看的整个事情呢可能有些商业炒作了啊，说不定是这个皇冠出版社为了把这本 Becoming 这个成为这本书炒热，也放一点风好卖书嘛，这个是一个。那我呢觉得没有。那么当然呢，米歇尔的公开形象呢很多人还是觉得挺认可的，他够高啊，年纪又够轻啊，因为米歇尔奥巴马1964年生的，还属于这个年轻的一代了。所以呢，如果他出来竞选，又是黑人，又是女性，又做过第一夫人，那么可能性呢可能还很高的。那么当然呢，为什么大家现在说这个民主党内有人会推这个米歇尔奥巴马出来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大家还是喜欢奥巴马，就是这个，因为奥巴马为什么大家能够让他上来呢？因为奥巴马做过两任总统，他是不能做第三任总统了。哎，如果想一想啊，如果米歇尔奥巴马当了总统，那第一先生那就是奥巴马；如果米歇尔当了副总统，当 Joe Biden 的副总统上了位以后，那奥巴马呢就是副总统的先生。那么所以奥巴马的影子呢就会放在幕后，也就是奥巴马还有可能性解除或者是调整美国的这个治国的这个大事。那么作为民主党人，很多人很留念这个奥巴马，那么当然希望奥巴马的重新出山能够去接管。至于说宪法不能让他再执政了，但是他可以在幕后，就是表面上是米歇尔当总统，后面呢是奥巴马拿主意，这我估计是第一个。但是我现在讲到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米歇尔本人他在主观上是没有兴趣的，他跟希拉里克林顿不同，希拉里克林顿呢是兴趣满满，那这个野心勃勃的一个女人。但是这个米歇尔奥巴马到现在为止没有表现过任何从政的这个兴趣。那么当然呢，米歇尔在自己来说他没有开声，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从政，你得 warm up 的过程呢，你得先去众议院参议院去混，特别是参议院，那无论如何你在参议院要混个一两届，你才叫到在政治上面有一定的涉足，因为你贵为第一夫人，你没有参加政治的决策，所以呢这个应该说这个是他自己没有准备好。第二个呢，我估计选民也没有准备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无论他自己的政治经验或者是老百姓对他的认同都没有达到他能够出任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地位。那个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历史上也有几个这个第一夫人呢是当时很高的声誉，说应该出来。哇，举个例子说，比方说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个小罗斯福总统，这个 Franklin Roosevelt 的这个太太叫 Eleanor Roosevelt， 她呢这个很高的呼声，当时呢很多的这个民主党内的人呢都希望 Eleanor Roosevelt 呢能够参选总统，因为罗斯福呢做了三任，那已经做得太长了，身体又不好，那么希望呢他能够竞选。后来他没有竞选，后来罗斯福在任内过世了啊，这个过世的继任就是副总统这个那个当时的杜鲁门啊，Truman 呢当时很多人说他应该作为Truman的这个副总统的竞选人，不过最后呢都没有的。那么希拉里克林顿呢是其中最接近这个要当总统候选人的一位了，但是最后都是没有成功。 那么我估计呢，米歇尔这次呢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当然这次他的提名就被给已经退选的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呢，就是这个印度裔的这个 Vivek Ramaswamy 就在2月9号提出来。这件事情呢还是引起我们很大的注意。这个事情我不排除它的可能性，但是我认为呢可能性呢是有限的。不过今天讲到这里呢，大家会想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个事情呢就是那个我们现在的两位高龄的总统候选人的健康的情况啊，最近呢这个事情是比较多的。好的，我们先讲到这里。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寿之有道这个节目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 Michelle Obama，有人说他有可能出山去竞选2024年的年底竞选总统，那可能性呢我估计不大啊。所以前面跟大家讲过了，当然呢有这个风言风语了，都说他要出来，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民主党的选民的心态还是米歇尔奥巴马自己的政治意愿都还没有达到这一步。那么既然把这个米歇尔奥巴马的这个事情讲完了以后呢，我顺着就讲讲这个我们民主党内的这个选举的这个程序了。我们说这个你现在讲还早吧，现在是二月份，这个美国大选呢11月份，那还有一段时间呢，不能不讲了，因为现在每一件事情都会扭转这个美国发展的未来。那么今年要讲这个 Joe Biden 或者讲 Donald Trump 呢，其实呢都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个我前面讲过，这个 Donald Trump 呢面临35项官司，这几项官司呢有几项都已经尘埃落定了。一个就是30多年前有一个告他这个，就是有一个告他30多年前性骚扰的这个案子就已经判了，那个女士呢是判赢了，这个判赢呢就是罚了这个Donald Trump 呢几百万美元。那位女士呢是穷追不舍，现在呢告多十倍了，大概要罚几千万美元。这个奥巴马呢比较狼狈，因为那个是一个刑事案件，那位女士是据说是一位女作家，那就很高兴春风满面的。你想突然间30年前的一桩事情告出来，现在可以得到几千万，她就可以退休的很舒服了。那件事情到底怎么样，我没有听这个案的过程，但是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呢，那的确呢那个 Donald Trump 呢是在当时的确是性侵了他，那讲起来30多年前呢不知道怎么告成功的。那这件事情是第一件。那么 Donald Trump 呢已经是非常多的麻烦了。那么这两天这个 Donald Trump 呢又第二个官司呢告进他了，就纽约州，就说这个川普啊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把自己的川普集团在纽约州的这个价值啊把它扩大，这就是虚报自己的财政报表，这个告成功了，现在要罚他3亿多美元。我估计这两个官司加起来他大概搞出4亿美元的赔款，我不知道他怎么扛啊，他现在都不赚钱了，那么真是要还这么多的债务，那实际上问题就很大。他在纽约州和纽约市啊这两个地方曼哈顿这个都告成功了，那我看那两个起诉官春风得意啊，这个纽约州纽约市这两个检察官呢都是黑人啊，我不知道是个巧合还是什么样，反正呢就把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告倒了。那当然 Donald Trump 还有官司啊，他在乔治亚州的官司，还有他在那个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告他的私带文件到海湖庄园，这些案子呢都没结。那我想这些案子呢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太有哪一个案子会阻止他参加总统的竞选，现在就等那个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的那个裁决，因为卡罗拉多州说他没有资格在卡罗拉多州这个投票，那么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如果判定卡罗拉多州是不对， 那么他呢 Donald Trump 继续可以在考拉拉州投票，如果不行的话还有一些州要等着，就是要告这个 Donald Trump 不能投票，那 Donald Trump 可能就参加不了全国的选举，所以就会失败。但是我看 Donald Trump 呢，他还是屡败屡胜啊，就是不断的在斗争，我估计他斗志还是很昂扬的，所以估计呢这就是一个未来了。至于 Joe Biden 呢，最近没有出什么大的乱子啊，整个情况呢还是稳稳扎扎的。美国因为现在的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美国的这个就业的比率非常的高，这个整个国家呢处在一种经济相当繁荣的一个过程里面，所以呢 Joe Biden 呢你没有什么可以拿捏他的，你原来说他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控制，现在看来得到了控制，所以呢他估计是可以胜出的。那这个就是我估计就是2024年的这场大选呢，估计就是两个老人家当中进行的。那么我们说这个讲到这里，他说还有什么讲呢？我主要的想讲的第一点就是两位高龄的这个人选的健康问题。 Donald Trump 看来身体还健康，这个但是呢 Joe Biden 呢是身体呢表面看来还不错，但是他经常讲错话呀，看错方向啊，有几次这个上飞机的时候摔跤啊，这些都是大家看得见的，所以很多人呢就认为他的身体呢是有问题。我们且说他们身体现在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身体情况还可以，那么但是未来的一年里面会不会有身体有问题呢？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党内其实都要做准备了，你要推什么样的人出来去，万一他不能选谁来选？这个问题是指两党内部都没有非常成熟的全国的政治家。所谓成熟的全国政治家，就是必须在美国的参院当过几任。参院呢是一个非常锻炼人的地方，众议院呢是一个就换得快，参议院呢是以坐稳的。像这个 Joe Biden 在参议院干了三四十年的这个参议员，所以他的国际经验，他对参议院的管理他熟悉，他知道怎么跟这些立法代表呢去沟通。我们知道历史上凡是跟参议院关系搞得好的人他能够做大事，像很多年以前这个肯尼迪被刺以后，那个 Lyndon Johnson 林顿约翰逊，他呢在参议院也是干了几十年才去选了这个美国的总统，因为肯尼迪被刺，他副总统变成总统，他上台就搞 Great Society， 搞伟大社会的计划，进行美国全国的福利的这个改革，那就是做大事。为什么呢？能够知道能够做大事呢？因为他跟参院的关系好，他有经验。那么所以现在呢，你得有一个人在参院里面是非常有经验的，做州长不行啊，州长是本州的经验，参议院呢是一个能够锻炼你的全国管理的能力和国际关系的能力，参议院是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呢一般人呢都要找候选人呢就是有参议院的这个背景，但是现在呢两党之内呢这个参议院背景的人呢不多，要不就是年纪太大啊，所以现在呢就有问题了。所以大家说他这个健康问题是不是会形成一种局面，你必须找个人出来。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讲米歇尔奥巴马有可能出任呢，就是因为这个传言，又起码他呢还待，但是说米歇尔奥巴马不能够出任的也是说他没有参院的经验。所以大家说如果你想竞选美国总统副总统，你得先进参院，到参院呢去待个一任两任。像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在参院是待了足足八年了，他单够了，最后都没有出现。那么如果大家说这个出现问题，比方说健康问题啊，还有这个比方说这个 Donald Trump 在这一年里面年中出现一些法律的问题，他不能够参选，这就有问题了。那么我们不讲共和党，今天只讲民主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民主党的历史上面有没有个换人的经验呢？总统没有，副总统有，我们说哪有啊，有的。1972年当时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啊叫 George McGovern 啊，乔治麦克文，他当时去选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呢叫 Tom Egerton，伊格顿，
伊格顿呢，他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以后的19天，他因为这个伊格顿呢出现了精神问题，哦，这个很奇怪，就当了副总统候选人，大家说精神有问题，结果呢就换人，这个叫临阵换将。那么现在又不又会临阵换将呢？现在呢就不太知道。我们知道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呢是从 New Hampshire 开始，那共和党和 Iowa 开始的。民主党呢1月23号在 New Hampshire 他初选，他已经选过了，那当然这个 Joe Biden 呢得到很高的票数，现在陆续的来。最大的一次的初选呢是3月我想想是14号吧，那一天，哦，3月十几号的，反正3月份有一个周末呢是美国的14个州的同时举行初选，那是叫这个一个礼拜五啊，这个非常重要的礼拜五。那么到后面的呢，6月8号是美国的两个属地的这个初选，就是关岛还有维京群岛啊，我们叫做 Virgin Island。那么这个呢就是民主党的这个程序，那么这个程序的过程里面我们说会不会有变数呢？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来说，那不可能有太大变数， Joe Biden 肯定胜出，因为党内呢没有第二个比他强的人。那么当时呢我们知道这个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8月19号到22号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去参加，所以从现在到6月份到维京群岛的这个初选，这个过完以后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人很多，4500个人参加那个大会，那么这个大会的代表不会说初选成功了，大会的4540个代表他就会一定投的票，不会的，这个叫做还没有得到承诺，我们叫这个叫法美国比较特别的，叫做无承诺，叫做 uncommitted， 就是你的州的选举让你出现了，但是我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不一定投我们州通过的人，所以呢这里还有一段无承诺的状态。那么所以呢当时有意争取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人呢，他们都可以在这个8月19到22号的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那也存在有可能就是上台讲话以后大家把这个 Joe Biden 投的票转给这个人，那最大的可能性就 Joe Biden 的中间他健康出了问题，如果健康出了问题大家就会选出第二个，那第二个是谁呢？现在说是这个 Michelle Obama，我看可能性不一定很大，但是一定民主党内呢要做的储备，这个叫 B 方案呢。 A 方案就是 Joe Biden， 至于 Joe Biden 上去拉谁当副总统呢，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 Harris 这个贺锦丽呢，我估计呢可能性不大啊，因为他这一任他没做出什么精彩的事情，当然也不妨碍，因为贺锦丽啥都不干，所以呢这个 Joe Biden 在那里干的话他做得很自由，因为副总统对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潜质啊。那么但是这个可能性呢我不知道有多大，那么所以这个过程那个我们就要等等这个初选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到8月19号期间我们是等待8月19号到20号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呢就会出现一个明确的，当然按照我们常规的逻辑来看这个基本上 Joe Biden 无疑了，肯定他出现了以后他会提出他的竞选的 pattern， 也就是他副总统是谁。那当然作为这个 Joe Biden 来说呢，选贺锦丽呢比较省事，但贺锦丽他能不能分担他的责任，特别是贺锦丽再要干四年，那就面临着 Joe Biden 可能在任内出现健康问题，有一个副总统会突然间变成美国总统，这个民主党呢他肯定是很担心的，共和党肯定是不卖账，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讲到的这个问题。11月5号美国的总统大选，那么11月5号到12月17号是选举人团投票，这个时候 如果 Joe Biden 能够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胜选的话，那么呢，他就可以换他的人选的问题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到八月份是一个民主党内的看选势的一个过程，到11月19到22号，那我们就知道民主党是推谁出来选总统。那然后到了11月5号的大选，那么我们呢就可以看见这个Joe Biden要形成未来的一个什么团队。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是今年这一年呢，就2023年是个很热闹的一年，因为大家呢都会憋住劲去看选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决定总统是12月17号，到2025年1月20号宣誓就职。如果我们假设 Joe Biden 和这个贺锦丽 Harrison 都获得了选民票和这个选举人团的票，他胜出，那么按照联邦宪法的第20修正案的第3款的规定，那么当选副总统的哈里斯就能够上去了。如果 Joe Biden 败选，那么呢，这个那个副总统哈里斯在那个12月17号如果选出了竞选，又选了哈里斯做总统，但是呢，如果 Joe Biden 他不成功的话呢，这个 Harris 呢也就没有，他就没有什么可以做头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今年之内估计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可以谈。我今天呢跟大家讲的这个算第一次吧，也就把这个底呢给大家铺垫下去。所以未来呢，估计呢我会经常再讲讲美国这个大选的这个内容。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